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亲爱的朋友，这一周你过得如何呢？欢迎你在这个时间准时关注《燃亮的一生》节目。很久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都要为你着重介绍一个群体——宣教士。这是一个令所有的基督徒为之动容的群体。在《燃亮的一生》这个节目里，我和你陆陆续续地认识了许许多多位从自己的家乡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各个地方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年轻的宣教士们。最近的节目为你介绍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被日本人关押期间，小路德内心深处留下了对凶残的日本人挥之不去的深深的创伤和阴影。来到美国军营后，这里的美国军官 Vincent 想尽各种办法帮助路德摆脱这一切。请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温森特叔叔告诉我说，路德，你现在再也不用惧怕日本人了，有我们的保护，他们再也没办法把你们带走。温森特叔叔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个防空洞前，那里摆了许多的防空炮。于是他跳进洞里，举起他的手臂高喊着，路德，快来，大胆一点，往下跳。我跳下去落在他的怀里，他将我举起，把我放到炮身上，自己坐到我旁边炮手的位置上。他把我的右手放进他手里，我们一起把手放在大炮的操纵杆上。他告诉我说，路德，我们要拉动操纵杆了。这时大炮会发出非常大的嘈杂声，可是请你放心，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现在我们要开始射击了，他沉着地告诉我。我坐在炮身上没有办法逃跑，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我和文森特叔叔一起拉动了操纵杆，砰砰砰，防空炮发射了，可是我还活着。射击训练结束后，温森特送给我一只可爱的小狗乐迪。我们住在美军第21战地医院的日子里，乐迪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相信一定是在梅杰阿甘医生的指导下，温森特叔叔对我进行了针对性治疗，事实证明效果很好。在医院里，我要帮助其他病人缠绷带，我还帮助制作药签，把医用纱布折叠成正方形做外科的绷带用。我也常常去牙医诊所，在那儿我看到许多以前爸爸使用过的相似的医疗器械，心里感觉到很舒服。牙医别提有多聪明了，有一天他送给我一个他用面粉袋子做成的玩偶，在他那里我感觉自己都快要被宠坏了，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日本人依然充满深深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 有一天，食堂的士兵哥哥要我和他们一起推着手推车去服侍生病的人。路上我就发现一些受伤的日本俘虏被关押在一间重兵看守的屋子里。当我知道他们会吃到和其他病人同样好的食物时，我心里受不了，大喊大叫，这些万恶的日本人，饿死他们，饿死他们，我求求你们了，不要给他们食物。离开战地医院之前，美军军官安排我带领一群美国士兵前往我爸爸埋葬的地方。到了那里，他们为爸爸重新修了坟墓，在墓前竖起一个木质的十字架，还专门制作了一个铁制的铭牌，上面刻着爸爸的名字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日期。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妈妈和我的爱与尊重。美国大兵给予我们的爱，我和妈妈终生感激。在战地医院住了一个月后，医生认为妈妈恢复得很不错，允许转院。一架军用飞机把我和妈妈接到宝山，这次是英国大兵负责照看我们。在美国军人找到我们之前，他们就已接到命令，要在中缅边界一带寻找失踪的瑞典宣教士家庭。我们被安排进中国内地会宝山宣教站，宣教站里已经住了两位女宣教士，一位很年轻，身材很瘦，来自新西兰，名叫 Navy， 另一个是在这里负责的，年纪要大一些，长得十分胖，来自苏格兰。因着某些原因，我不太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我确实记得，当他看到战地医院朋友们送给我的礼品、甜点和巧克力后，就把他们全部从我身边拿走，藏起来，不给我吃。而我本来还计划留下一些，等回到瑞典时，作为见面礼送给两个哥哥。在战争中，一颗炸弹击中了宣教大院，有一栋房子被炸毁了，院子的正中央也留下了一个大洞。可是在瓦砾和废墟中有一棵苹果树，粉红色的花朵正怒放着，在我看来，这预示着希望和未来。春天到了，妈妈仍旧卧床不起，我们被安排住进一楼的一个房间，房间的光线很暗，唯一的光线来自门旁靠近顶棚附近的一扇小窗户。屋子里也没有安电灯，我们也没有多少可吃的。可怜的 Nady 几乎每天都要哭上一次，她几乎从没有让自己吃饱过。每天饭菜还没上桌，她的同伴就把食物差不多消灭光了。隔离和战争已经使他们变得很没有安全感，他们没有钱为自己买食物，当然更谈不上改善我们的生活，而且我和妈妈也没有钱用以支付伙食和房租了。妈妈的身体又开始恶化了。记得那时是三月初，长在院子里炸弹坑旁边的苹果树正开着花，紫罗兰等植物在院子的各个角落里迎风生长。路德，快来看这是什么？是 Nady 在叫我，她让我去看那生长在石墙边的一些神奇的花朵。 Nady 问我，我从没在这儿见过这种花，可是你不觉得它们很可爱吗？50年后的1985年，我重返宝山，并且有幸看到 Nady 和他的朋友们用生命和人们分享福音的工作果效。又一次有人介绍我再看到这些神奇的花朵，那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基督教会。当地的美军和英国军官正值休假，他们时不时的会跑到宣教站看望我们。我记得有几个人来得很频繁，一位英国陆军少校，他的家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家都称呼他约翰逊先生。 有一次，可能是因着发现妈妈的身体很不妙，我听到他们正悄悄地争论，一旦妈妈过世，接下来由他们哪一个来照看我。我既不想去澳大利亚，也不想去美国加州，于是我跪下床大哭起来。妈妈病得很重，脆弱到没办法站起来，我心里充满了忧伤和恐惧。在宝山住了一个月之后，我们搭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到了云南省会昆明，受到阿尔伯特伍德夫妇以及两个养女的热烈欢迎。伍德夫妇是英国神召会的宣教士，很多年前他们一家来到云南的梁河，成为我们家最亲密的朋友。伍德伯伯一家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在去他们家的路上，他按捺不住看到我们的喜悦，并对爸爸遇害感到由衷的悲伤。他告诉我们，他曾前往中缅边界的英国军营，请求英军帮忙搜寻我们一家人的消息。宣教站位于昆明市中心报国路，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院子当中有一个砖砌的天井，有几间房子分别住着亚历克西·伯格和希格雷·伯格夫妇以及他们所带的宣教队。
人生在世有苦难，但在耶稣里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耶稣是我们的帮助。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
离开美国兵营，离开宝山，路德和母亲哈拿来到了云南昆明的一所宣教站。母亲哈拿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了，接下来的母女俩又会经历神如何的带领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信心更加坚强，信心更加坚强。